听见全世界，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3月17号礼拜二，佛山无影脚在此伺候各位。哎，播错录音带了，怎么回事啊？今天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也不放歌了。道环兄今天有很多的话题跟我们说，你看省下了大概3到5分钟的时间来看美国干细胞研究，这个话题不能省。
一点不错，这是上个礼拜二，就是3月10号纽约时报科学版的一篇新闻分析。那执笔的人是一位资深的科学新闻记者。他叫韦德，那英文名字叫做 Nicholas Wade， 他是蛮有名的，也非常资深，他20多年前就已经写过书了。
是。
那他是老手。那关于干细胞，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说过干细胞研究是多么尖端的生物医学研究。那这种研究的成果将来对于临床医学会有多么伟大的贡献。但是啊，干细胞研究也涉及极为复杂而难解的医学伦理问题，我们在这边都谈到过了。那这是因为干细胞可以分为两大类。那一类是胚胎干细胞，又叫做全能干细胞，另外一类叫做成体，就是成年身体的干细胞。例如我们的骨髓每一天都在制造干细胞，那那一些干细胞可以变成血球的干细胞，也可以变成间质干细胞，也可以变成这个上皮干细胞。我记得好像是我们是上个月在这边介绍过的。
是的。
譬如说像间质干细胞可以促使骨骼与组织再生，上皮干细胞可以刺激血管生长与修复。但是啊，成体干细胞毕竟不是胚胎干细胞，因为胚胎干细胞有分化成身体每一种细胞的潜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身体里的细胞它就类别而言至少有200多种。
是。
而成体干细胞就很难说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实验的证据显示成体干细胞的分化潜力非常的大，但是目前的证据还非常有限。那对于成体干细胞的分化的潜力啊，生物医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生物学家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脚踏实地最保险，那就是从胚胎干细胞下手，一步一步追踪胚胎干细胞逐步分化成各种身体细胞的过程。可是啊，要取得胚胎干细胞就必须把发育中的胚胎在发育初期就给拆了，
拆开。
那大概是在胚胎发育到几十个细胞的时候，你看看，一刚开始是一个受精卵，
对，
一个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然后16 32 64、这样成倍的上去。所以就在这个胚胎发育到只有几十个细胞的时候，
你的意思就是32 64左右，
对，最多了。你就得把这个胚胎给拆掉。那个时候你拆下来的每一个细胞就叫做胚胎干细胞。那拆散胚胎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把发育中的胚胎给杀了，
就是把生命剥夺了。
所以假如是人的胚胎的话，把人的胚胎杀了那就是杀人。那这是研究胚胎干细胞的头号伦理难题。那美国国会啊，在10多年前，也就1996年就规定了，由美国政府所拨发的研究经费，这是来自纳税人的钱，
是
不可以用来研究胚胎干细胞。那克林顿与布希这两位总统虽然先后设法放宽了一些，但是国会的禁令仍然存在。那现在啊，奥巴马上台以后啊，进一步的大幅的放宽了使用美国政府经费研究胚胎干细胞的限制。
是。
那因此呢，纽约时报上礼拜二那一篇新闻分析啊，就针对这一则新闻。
当然就是 Nicholas Wade 写的。
对对对。那现在由于这个经济环境糟糕透顶啊，科学研究的经费啊，私人的资金啊，大幅的减少。那对于政府研究经费啊依赖更为扩大。因此啊，奥巴马总统的决定啊， 当然受到欢迎啊。
是的。
这是不用说的。
嗯哼。
但是纽约时报的新闻分析却提醒了读者，干细胞研究，无论是胚胎干细胞还是成体干细胞，临床的实用价值到现在为止仍然很可疑。
嗯，是。
那根据这一篇新闻分析，干细胞研究会引起国会关注以及社会大众支持，甚至可以募集私人创投基金或者是慈善的捐款来从事研究，就是因为过去的宣传重点不在基本科学研究，而在各种实用的临床应用。
是的，
例如现在
再生医学，
对，
我记得了。
那再生医学就是以干细胞研究的潜力作为宣传的重点之一。
嗯，
那科学家很少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们对这一类宣传的真正看法。其实他们的真正看法是对这一种宣传的说辞哈，是很不安的。
嗯，
那因为恐怕说真话会浇熄大众的热情，因而使得他们的研究经费减少。
对，他说的越保守应该是越负责任，可是他越负责任他钱就没了。
一点不错。
嗯，
那但是过去20年来干细胞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胚胎干细胞移植到动物身体里后可能会变成肿瘤。
嗯，
而且那一些胚胎干细胞在动物身体里面分化成成体细胞之后，可能会引发免疫细胞的攻击，那就是排斥反应。
是。
此外，以胚胎干细胞补充动物体内死亡的固有细胞，可能因为同样的因素而死亡。
嗯，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巴金森氏症是因为病人大脑里面的黑质神经元死亡。
是的。
那即使以胚胎干细胞补充进去，那一些胚胎干细胞也可能会因为同样的因素而死亡。
诶，等一下，如果说是用胚胎干细胞补充进去，那么它也有它正常的生命周期，那不就是老人家的这个得了这个病就会比较延缓他的就是寿命会延长。
可是问题在于绝大部分我们到现在已知的这种实验，绝大部分注射到病人脑子里面的细胞都不存活。
哦，
能够存活下来的事实上数量非常的少。而且那么少的存活的细胞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其实以目前有限的这个资料来说也是相当可疑的。
是。
那换言之啊，巴金森氏症病人大脑黑质神经元死亡，也许我们必须先把病理过程弄清楚，不然光是补充胚胎干细胞进去，那一些胚胎干细胞也可能落得同样的下场，
是
被原先杀死黑质神经元的因素给杀死。因此哈，研究胚胎干细胞的科学家他们心里明白得很，他们只是在做基础研究，除了细胞分化的实际过程的详细知识之外，在生物医学方面他们最想做的是研究已经得了特定疾病的病人的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边研究他们的疾病是如何发生的。
嗯，
当然我们在这边也报道过，过去几年在干细胞研究上的确有非常大的突破。那例如日本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的这个团队，
山中伸弥，是的，
那他们可以倒转一个成体细胞的生物时钟，将一个成体细胞转变为胚胎状态，让他们具有胚胎干细胞的潜力。但是这个突破仍然是基本研究的突破，距离临床应用阶段还非常的遥远。
等一下，这个我还是要了解一下，就是在光就山中伸弥的团队所做的倒转成体细胞啊，使它成为回头变成胚胎干细胞啊，这个它跟距离临床应用阶段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我不太懂。我跟你这个秘诀在这里，就是你找拿一个成体细胞，成年身体里面的一个健康的细胞。那现在山中伸弥的团队是发现，你灌进去四个不同的基因，你就可以扭转这一个细胞的生物时钟，使得它恢复成胚胎干细胞的状态。
哦，是吗？就它本身就恢复成胚胎。
对。
Okay.
所以这个成体细胞就相当于在功能上等于一个胚胎干细胞。
嗯嗯，
那这听起来不是很棒吗？
是。
那这个等于就是我们现在可以不要去研究胚胎干细胞
了，
我们再拿一个成体细胞来，
拿一个成体细胞来
就可以了，对吧？可是，问题在于他们 所使用的那四个基因，其中有一个已知会引发肿瘤，换句话说，已知会引发癌症。
是，
对，所以你说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一个会引发癌症的基因是有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之下，把一个成体细胞转变为胚胎干细胞的状态。
是，那么既然这样，不是他们常常讲吗？关掉这个基因，所以当它达成作用，使得成体细胞恢复成一个胚胎干细胞的时候，就立刻关掉这个基因。我们理论上讲的挺好，还关开关一样，是吧？
啊，不，现在一个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发现是突破没错，可是这个突破形成了以后，还有更多的大的问题要加以研究，意思就譬如说，这四个基因到底是怎么样发挥作用的？然后这一类的细胞，我们只是说这四个基因中间有一个基因，我们已知会引发癌症，可是在这样子的已经恢复胚胎干细胞状态的成体细胞里边，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我们还是不很清楚。所以有了这一个突破以后，其实代表的是有更多新的研究要做，而不是说我们立刻就可以去找临床的病人做实验，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的，接下来第二个题目，北京人的年代。
上个礼拜四，英国的 Nature 这一份国际知名的科学刊物，以北京人作为封面故事。那北京人是20世纪初非常重要的国际科学合作的成果。那1927年春天正式的这个上马。那它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赞助的。那这个主持当然是由中国人主持。那当时是在北洋政府的农矿部地质调查所的专家来主持。那参与的田野工作的这个学者哈，中外学者都有。那当然因为当时这个主要的研究工作还是由外国人来做了。那1929年的春天，那这个由裴文中来发掘主持。那一年的年底，也就是1929年的12月2号的傍晚，那裴文中找到了第一个北京人的头骨。
是。
那关于北京人的生存的年代哈，根据当年的地质学的研究哈，断定它是在更新世的中期。更新世，那它是175万年以前开始。那它就是我们在用白话文来说的话，更新世就是冰河时代。
所以
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根据当年的地质学调查断定他是更新世中期的人。那在当年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啊。那大概是第一个，就是北京人第一，大概是当年是第一个，有史以来第一个由专家有系统有记录的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在北京人之前的所有的古人类化石基本上大概都是偶然发现的，不是有记录有计划的发现出来的。那在形态上，北京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的爪哇人相似，非常的相似。但是啊，爪哇人显然更为原始一点，从形态学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爪哇人的生存年代啊比北京人的生存年代还要更古老一点。
是。
不过哈，无论如何啊，北京人跟爪哇人从我们现在古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属于直立人，他们都是直立人。
是。
那后来各种放射线定年法问世啊，非洲开始出现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啊，北京人化石的重要性啊才开始减退。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啊，将近200万年以前啊，直立人就已经在非洲出现了。
是。
那甚至直到35000年前，那这个才灭绝的尼安德塔人，在形态上哈也跟直立人非常接近，
是，
而与我们智人的祖先啊有明显的不同。
智人跟直立人的分别，
那 对，你比如说假如用脑容量来说的话，直立人的脑容量显然是比较小的，它的分布的范围是从 650cc 到 1250cc 之间
啊。
那直立人的身高跟我们倒是比较接近，它是身高是在145公分到180公分之间，
就成年人的高度。
对对对对。嗯、那我们智人的脑容量呢，当然比直立人要高很多，我们智人的脑容量分布的范围是在 1100cc 到1800cc
是
OK。 那过去哈，大陆的学者自己或者是与外国专家合作，以各种定年法测定周口店北京人出土地层的年代，那不同的方法测定出的年代不同。
嗯，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都笼统的说，北京人的生活年代哈，大概是距今60到40万年前。
嗯哼，
那这一次呢，由中国的学者与美国普渡大学的这个年代测定专家合作，以新的放射性定年法，测定了。北京人出土地层的年龄是77万年，
哎呦，
也就是说，北京人大约是生活在77万年前的一种人类。
这比过去的推测，这更早了三分之一啊！
对对，是早了一些。不过我已经说过了，像北京人这种类型的人类，那事实上是2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嗯
哼，那这一次
怎么找到的方法是吧？他是用什么方法？
那我觉得哈，这一篇报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反而是他使用的这种新型的定年法。
是，
那这一种定年法是利用两种元素，一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铝，那另外一种元素呢是大家大概很少听说过的一种元素，叫做皮。那这种皮这种元素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皮肤的皮。那这种皮这种元素啊，原子序是四，你只要听说原子序只有四的话，你就知道它绝对是非常轻的。
轻，
对，那它是非常轻的，它是可以说是最轻的元素之一哈。那铍这种元素呢，它色是白，那有延展性，那这个铍铝合金啊，那是非常的坚固的，那又轻，那应用于飞机火箭的制造是常见的，
是。
那这个元素的英文名字啊 ,beryllium, 那来自一种叫做绿柱石的宝石。那这种绿柱石的宝石英文名字叫做 beryl, 可是它的拼法还蛮接近的。
嗯、
那绿柱石啊是非常湛蓝翠绿又晶莹光耀的一种宝石。那它其实呢就是一种铍铝的这个细酸盐。OK,
皮铝环细酸盐，
对对对，
嗯，
那
等一下，这一种定年法利用到了这种皮铝环细酸盐，我们要稍后片刻，新一代新闻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姚立明，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礼拜二科技 email, 好容易到了3月17号了。今天导航兄在我们现场跟我们谈好几个问题，刚才谈了胚胎干细胞，接下来谈的北京人到底是哪个年代的，我们的老祖先有新的定年法，使用了不同的元素的这个叫什么金属是吧？
对，我刚
铝合金，
对对，不是，就是说利用的是铍跟铝这两种金属的同位素。
嗯，
那它测定的方法是啊，你在地层里面去找石英，石英是一种矿物，那这一种矿物、通常里边都夹着铍或是铝的元素
啊啊。
那石英在地表的时候，它暴露在宇宙射线的轰击，
嗯嗯，
那它就会产生放射性同位素，铍跟铝的。放射性同位素，铝是26，铍是10，那就是石英里边有铍跟铝这两种金属。那假如这一块石英暴露在地球表面上，就是在地表上，那就会受到宇宙射线的冲击，
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每一时每一秒都受到宇宙射线的冲击。可是哈，石英里边的铍跟铝这两种元素受到宇宙射线冲击之后，会形成一种同位素。铝有铝的同位素，铍有铍的同位素。那然后这一块石英假如埋在地里边，那它就跟宇宙射线给隔绝了，它就不再受到宇宙射线的轰击。所以呢，那这个铍跟铝的同位素哈，就会衰变。那我们现在找到地层里边的石英，然后测量里边石英里边的铍跟铝的同位素的量到底还剩下多少，那从这个比例中啊，我们就可以倒推回说是这一个石英在多久以前曾经暴露在这个地表上，
是
受到宇宙射线的轰击。所以利用这一种定年法，你可以测定300万年之内的变化。OK， 那所以那
也就是说北京人所留下来的哪一个部位上就必须是有这个铍跟铝的同位素？
不是，是出土北京人的地层。
哦，
那这个地层里边有夹杂的石英这一种矿物。那这一种石英，这个当年可能就是暴露在地表上的。那我们把这一些石英捡起来，送到实验室里面去测定。
是，
那就可以找到里边这个铍跟铝这种两种元素的同位素到底还剩下多少。
OK， 这样我们就稍微更清楚的，觉得这个定年法就更可信，是吧？
这种定年法不，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故事最值得介绍的是这一个定年法。那这个定年法是不是更可信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个至少这是一个新的定年法。
是。
那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有碳十四的定年法嘛。不过碳十四的定年法最多只能用在1万多年之内的这个物件。那你譬如说你假如想要测量这个地球的这个年龄的话，那你要用的是另外的定年法，譬如说用千佑法。千佑法可以测定几十亿年。那你现在我们又多了一种定年法，那这一种定年法可以测定是300万年之内。
那看起来好像都是金属。
都
是金子编的。
那不是啊，你譬如说碳十四那个碳元素不是金属啊。
好。黑猩猩会做计划，盘古会做计划啊。
那针对未来的事做计划，一直是我们认为人类特有的能力。那人与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人类的脑容量是黑猩猩的3到4倍大。
是。
那黑猩猩有没有针对未来特定事件做计划的能力呢？那这个问题啊，似乎是很无聊。因为我们都知道动物有为未来做准备的能力，动物有。例如蜜蜂采蜜，蚂蚁收藏食物，这我们从小学就在读的。那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法布尔都认为的，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不过这种本能的行为啊，到底与我们人类以理性规划的准备行为啊是不一样的。那回答动物能不能为未来事件做准备的问题啊，表面看来容易啊，那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那关于黑猩猩啊，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观察黑猩猩，发现他们有能力利用手边现成的工具来达到眼前的立即目的。譬如说去拿到掉在天花板上面的香蕉。这整个的过程啊，表现出来的巧思啊，事实上让人惊叹的。那在野外1960年珍古德第一次观察到黑猩猩为了达到立即的目的，譬如说是觅食做准备。譬如说黑猩猩啊，早上这个睡觉起身了，那他会去折取树枝，把那个枝上的枝叶小枝小叶给清理掉
啊，
然后到白蚁找一个白蚁穴哈，利用那一枝树枝啊来钓白蚁吃。
这是使用工具，
对，
是吧？
对对对，可是这也展现了 他为了未来会发生的事件预做准备的这种认知的能力，
是
毫无疑问的。那现在啊，瑞典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例子，那显示黑猩猩会为预期会发生的事情预做准备。
哦，
那而且这个预期会发生的事啊，不是直接跟吃有任何的关系
啊，也就是不是像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
对，都是为了吃嘛。
啊啊啊
OK， 在实验室里面，黑猩猩为了拿到这个香蕉，它会有巧思。那在野外，它为了去钓白蚁吃，它会事先做准备。这一次，瑞典的学者是在动物园里面，发现了一个例子，很有趣。那一头黑猩猩叫做 Sanito， 它是动物园里面的黑猩猩老大。他当然你一听他是黑猩猩老大，你就知道他必然是雄性。
雄的。
那他现在已经30岁了。
哦、
那他会干嘛呢？他会对人丢石头。
哦。
那就累了。那这是从1997年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叫管理人员啊伤透了脑筋。那研究人员啊在他的活动领地里面啊就发现了往往会发现好几堆石头。每一堆石头啊都有3到8块不等。那每一天动物园还没有开门啊 ，Sanito 就开始收集石块了。等到游客入园以后啊，他兴起了，生气了，他就会向游客丢石头。
哦，
好在啊，他丢石头啊方法不对，又欠准头。假如他是王建民，那就惨了。那他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真正的丢到过人。
嗯嗯。
不过管理人员还是很紧张啊。那这个管理人员会设法没收他收集来的石头，
是不给他这些凶器。
对，不过呢，他会刻意的把墙上的水泥块给敲下，再弄成碎块，用来丢人。
是，
由于这是 Sanito 自主自发的行为啊，因此呢，瑞典科学家将他的故事啊整理发表啊，当作黑猩猩能够自发的。为未来发生的事情做计划的一个证据。我相信啊，像这一个观察发表了以后啊，会提升我们所有做田野研究人的这个意识或者是兴趣啊。
这个在我看来很简单啊，这是囚情不好，囚犯呢、啊。就是监狱的囚情不好，你给他搞毛了，他就要造反，他就要闹奸嘛。
没有，你俩去看这个报告更有意思。那他不仅仅是像你说的这种情形，
所以你报告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他十八岁了，
没有
开头十八岁开始到现在30岁。
没有，他在黑猩猩的社群里面当老大哈、你有的时候、你要展现出一种耀武扬威的姿态。
哦。
所以他用这个石头来丢人，
是的，
或者丢其他的猩猩、啊。
接待武士，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
有时候我们会问，母亲也走了之后，我们会不会像风中的转蓬一样？
2008年华人世界最动人心弦的散文集《目送》隆重推出有声版，作者龙应台亲自朗读。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以后，它的生态后果。
你们想，我们从小喝汽水嘛，现在好像喝汽水人已经不多了。二氧化碳能溶于水，
是
那碳酸饮料就是我们说的汽水啊。那是大家常见的例子。那二氧化碳浓度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增加了20%，
是。
因此呢，溶于海水表面的二氧化碳也增加了。海水的酸度、因此而提升。
是。
那澳洲塔斯马尼亚岛上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单位，它是专门研究南太平洋的，包括这个南极。那他们的科学家发现哈、南太平洋上的一种微小的生物。那叫做有孔虫，
有孔虫，有洞的虫，
对，有孔虫。那有孔虫，它们有壳，那它们的壳啊，可能因为海水的酸度增加而变得又轻又薄了。所以我们要慢慢讲。有孔虫啊，是一种原生生物，那它其中有许多种呢，是海洋浮游生物中的一份子。那有孔虫有壳，我刚刚讲过了。 那有孔虫的壳，它的主成分呢就是碳酸盐类，那基本上就是碳酸钙了。
嗯，
那科学家现在利用一种现生的有孔虫，在海底钻探采出的岩石蕊芯中，找到工业革命以前沉积的同一种有孔虫的标本。
啊啊，
那分别测量它们的壳的重量，那发现现在采集到的有孔虫，就海水里面现在你可以很容易采集到了这种有孔虫，比起他们在工业革命前的有孔虫祖先，
嗯，
壳轻了三分之一，
是，
那也变薄了。那这怎么解释呢？这个解释是这么回事，很简单的一个化学反应的原理，那就是海水中的酸度增加了以后啊，海水中碳酸盐类的饱和度就会下降。
嗯，
那饱和度越低，生物越难将海水里边的碳酸盐类给沉淀出来，供自己使用。
是，
所以
它做它壳的材料不够多了。
对了，也就这里面就说这是我们老早就知道，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温室效，也就是说二氧化碳的浓度在大气中增加，那它是提升的大气的温度，
是，
这是一个这是大家熟悉的温室效应。那可是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以后，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后果。那最容易观察到的应该是水生的生态环境。
嗯哼，
那由于二氧化碳很容易溶于水，那所以这个水里边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就表示水里边的酸度也增加。
嗯，
那水的酸度增加以后会产生一连串的后果，那我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以后去海边游泳不小心喝了海水还会打嗝，好像喝了香吉士一样，是吧？碳酸饮料啊。来，大白鲨的化石为我们介绍。
现在的大白鲨的确是鲨鱼之王，毫无疑问的。那它身长可达6公尺，但是啊，大白鲨的演化史啊，科学家知道的并不多。
嗯，
因为没有足够的化石。
是。
那缺乏大白鲨的化石，最主要的原因，鲨鱼不是硬骨鱼，鲨鱼是软骨鱼类，它们的骨骼都是软骨，所以不容易形成化石。那1988年在秘鲁西南部的沙漠里边出土了一具空前完整的大白鲨的化石，最近才整理出来。
嗯，
那这一具化石啊，包括一些脊椎骨，而且嘴里边还有222颗的牙齿。
嗯，
那不过呢，最有趣的那就是这一具大白鲨化石啊，它的身长啊只有5公尺。那由于啊这一具化石它有一些脊椎骨保存了下来，那科学家可以用来估计它的年龄。
嗯哼，
那现在的估计是它大概只有20岁。那现在的大白鲨，现代的大白鲨长到20岁的时候，身长不可能只有5公尺。
嗯，
那这表示哈，现代大白鲨的祖先是一种身躯非常身躯比较小的鲨鱼。那这一个出土的鲨鱼化石呢，是生活在400万年前。
哦，
也就是说400万年前今天大白鲨的祖先它的身躯啊
比现在小1公尺，
要小一号。
嗯哼，
要小一号。那所以呢，这个让我们就让科学家可以推测哈，今天世界上的鲨鱼有那么多种哈，那身躯比较小的鲨鱼可能才跟现在今天的大白鲨血缘关系比较密切。
是。
那这个现生的鲨鱼中间身躯最大的那一些种类哈，跟今天的大白鲨关系可能反而不密切。
哦。
那这个跟哺乳类的演化好像有一个相反的趋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的哺乳类的这个身材啊，通常都比较大。
嗯，
那譬如说过去的象，
是
过去的牛， 都比今天的要大，大很多。
是。
那像大白鲨400万年前，这个它的身躯就比今天的小，那就跟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哺乳类的演化趋势啊有
正好相反，
对
啊。还有一个阿兹海默症，有一小部分的阿兹海默病人。有一个基因有关，这个基因是
对，就是说我大家都很担心，年纪大的人都很担心这个阿兹海默症。那估计大概有十分之一的老人会得阿兹海默症。那可是呢，得了阿兹海默症的这一些病人哈，只有一小部分啊，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病情跟一个基因有关系。那其中有一个基因就叫做 APP 这个基因，那这一个基因会制造一种蛋白质，那这种蛋白质很容易纠结缠绕在一起，那使得神经元没有办法发生作用。那不过啊，意大利米兰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了一位44岁的男性病人，他35岁左右就已经发病了。那经过检查以后，那发现他的基因组有两个 APP 基因，一个来自母亲，一个来自父亲。那检查这位病人的六个亲戚，那这六个亲戚每一个人都只有一个这一种 APP 的基因。那包括一位已经88岁的婶子，
是
都没有发病。那他有一个妹妹，这个病人有一个妹妹跟他一样也有两个 APP 基因。
是。
那但是这一个妹妹呢并没有发作阿兹海默症，而是一种非常类似的认知的毛病。
哦。
那这一个案例显示啊， APP 基因与其他已知与阿兹海默症有关的基因啊不一样。
嗯哼。
其他已知的基因呢，你只要遗传到一个你就会发病。
是。
那可是更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发现，那就是哈，身体里面只有一个 APP 基因的人啊，似乎受到了保护，不容易得到阿兹海默症。
哎，这个有意思啊。
对。那所以现在米兰这个团队正在研究这个现象。
你帮我跟那个米兰团队研究讲一下啊，他44岁，
对，
他婶子88，
对，
他婶子都比他大44岁，所以他的父亲应该比他大的大概将近50岁了。我们这样猜一下。
哎，你这脑筋很快啊。
也就是说他这个爸爸50岁生他，他不得阿兹海默也是不是太晚生了，听说也不是很容易。啊，这个
妈妈你再宣传一个。
我再宣传一个迷思。
对对对对。
好吧，我不宣传，我们不节目结束了今天。你看我的眼神。到底是什么颜色？你热爱我的身体，却不能更靠近。